好，我们呢先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啊，在你自己复活的日子，把我们聚集在你面前，也让我们借着祷告和思考你自己的话，开始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敬拜。求主你就与我们同在，也带领我们将你自己智慧的启示，智慧的灵赐下来给我们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真是能够从你的眼光来看你自己所写的话愿主也给我们一个受教的心让我们心里是柔软的你的话要跟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来听，也怎么样的来遵从。我们将这样的祷告献在你的台前，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上次大概讲到这里，我已经记不大得，就是这个讲到这个分段马太福音的分段。分段里面呢有几件事情我们都假如你还记得的话，马太福音的记载很特别的，他把主耶稣所行的神迹人对他的反应把他一件事情把它 pack 在一起是一小段一小段的那今天呢，我们好像是应该是第三段了，就是讲到百姓们对于这个主耶稣基督的这个所讲的话和所行的神迹的一个反应。我现在有太多的版本，所以我已经不知道我发给你们的讲义里面关于这个百姓的心思里面有没有细节。你有没有讲义？那有没有细节？里面有没有分出细节来？有十个，好，十个反应里面有细节哈。那我就不再多提了哈。那这里要提出来，就是说，一般在加利利主耶稣的工作其实反应不是全然的那么好里面有基本上你可以用"不"这个字来 summarize 那。比如说讲了施洗约翰你们还记得施洗约翰关在监牢的时候，就突然间派他的门徒来问耶稣，你就是我们要等的那一位吗？前面不是主耶稣在受洗的时候已经明明听到天上有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说人的信在一个境况底下有时候会摇动的，包括施洗约翰他会来问，他不确定那很多当时很多来听福音的人其实只是好奇而已并不是真正想要来跟随耶稣所以这一连串我就不细讲了就里面都是题目里面标题里面都是用不开始的用不开始的。那一直等到下一个阶段，就是要进入耶路撒冷城的时候那基本上这反对的势力就起来了好，那最后一段就是马太福音十九章一直到二十八章十九章到二十八章。那在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已经把他的身份表现得非常的明显表现得非常的明显，就是呢他是弥赛亚，是神所差遣的那一位。因为你们还记得在福音书里面，主耶稣常常记载主耶稣所做的时候所做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会说时候怎么样还没有到时候还没有到。所以显然主耶稣在世上所做的事情，他不是这个信之所至就这样做的，他乃是按照神所安排的时候到了他就做什么样的事。那在第一个就是说他在要进入耶路撒冷最后这段时间里面他其实主耶稣在一路上他都知道他的时候到了时候到了。所以呢就特别对他的门徒来讲他说人子要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又要交给外邦人将他戏弄鞭打等等，定在十字架上，然后呢第三日要复活第三日要复活。所以在走向耶路撒冷这一段路的时候主耶稣已经一直在准备他的门徒就说他最终的目的和最终的结局快要到了那这里我要提醒一下，就是凡是记载主耶稣说他要钉十字架，他后面一定加第三日要复活我不知道你们读马太福音的时候，或者所有的这个同观福音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主耶稣讲他要上十字架，他必定讲他第三日要复活。有没有意义？有没有意义？有啊。假如只讲到说要钉十字架，不讲他第三日要复活，是个悲剧还是喜剧？是个悲剧。换句话说，死了就没结果的啊，死了就没有结果的。但是主耶稣每次都讲他，我第三日一定要复活。换句话说，主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一个终点，乃是一个转 turning point， 是一个转折点，因为他三日以后要复活啊，复活以后他是完全代表是一个战胜死亡得胜的一个结局啊。所以在这里，也许我们做基督徒的人，也许可以也对死亡也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对一个基督徒来讲，死亡不是个结局，对不对？我希望我们信主的人都应该有这个信念在里面哈。死亡对我们不讲不是个结局啊，我们最后还要怎么样？我们也都会复活的啊。所以在这个帖撒罗尼迦前后书里面，这个保罗才会说，你们我们在主里睡的人，不要好像那些世人没有指望一样啊。所以我们只是一个讲的俗一点，就我们只是搬家而已啊。Last 这个 address change 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就在那时候，我常常在看到这个填这些申请表啊什么的，在常常你们不知道会不会注意到，他说你的 permanent address， 我不知道应该填哪一个啊，应该是 heaven right， 不是你现在住的地方哈。好，那所以主耶稣他每次讲到他要被钉十字架，他一定说三日以后要复活。所以呢，当他走到京城的时候，他在二十一章开始起呢，他所做的事情很特别啊，你就会发现，特别在马太福音，他会讲应验了旧约的这个先知的预言啊。第一个，他进城的时候他是怎么进去的？骑驴驹子啊，小驴驹子进去的。这个就是是在撒加利亚书的九章九节里面讲到啊，将来的弥赛亚要如此谦谦卑卑的进入圣城啊。而且呢，进了圣城以后，在马太福音记载了很多人都夹道欢迎，把这个衣服啊、树枝啊都丢在地上，然后说和善啊、和善啊，对不对？那主耶稣说：“哎，哪里哪里，我不是。”他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就接受，他的的确确就是那一位。啊，所以当这些文士法利赛人来责问他说，嘿，人家在这里讲这话，你听到没有啊？啊，主耶稣他说他怎么样？他肯定他听到了。他说这个是要在这些这个婴孩的口吃奶的口中要得到赞美，所以他没有一件事情来否认他的身份。好，然后呢，进去以后呢，有一段时间跟这是所谓的宗教领袖有很多的辩论，很多为难啊。那这里所以要提醒一下，就是说这个就好像诗篇第二篇里面讲到的哈，这个到最后这一段阶段里面这很稀奇的，因为在当时犹太人的这些这个所谓的领袖们里面，他们中间合不合的？不合的啊。这有哪这个撒杜盖人跟法利赛人中间有什么冲突？撒杜盖人不信复活的啊，不相信复活的。那另外还有这个所谓这个另外一个 group 人是什么人呢？西律党。西律党基本上是一个 political organization 啊，他们是赞成这个外邦人来统治这个犹太人的啊，所以他是所谓西律党。我们都知道西律王不是犹太人，对不对啊？他实际上是以东人啊，所以这些人本来彼此都不合的，但是现在好像有一个共同的对象，就是主耶稣基督啊。就像诗篇第二篇里面他说，万民为什么争闹，为什么联合起来要抵挡受膏者啊？就在这里的的确确发生了啊，的的确发生了。好，然后最后到了第二十四章到二十五章，就在讲橄榄山上的预言啊，讲的将来必定要成就的事情啊，将来必定要成就的事情。 一直到26章27章讲到主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好，在这段过程里面，实际上主耶稣很清楚他最后时间到了哈。比如说当玛利亚用香膏来这个帮他洗脚的时候啊，主耶稣你对他们门徒说，你们不要为难他，他是为我的安葬葬礼所预备的哈。然后呢，也知道这个彼得会三次不认主，也知道犹大会卖他啊。然后到了公会里面审判的时候啊，这个祭司长问他，你是不是弥赛亚，他有没有否认？没有否认，而且还说呢，当这个要驾云降临啊。所以这个祭司长嘛说，我还要审判吗？啊，这个你说了这个亵渎的话啊，所以啊，他完全承认自己是弥赛亚。在比拉多面前啊，他这比拉多也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那你说的是啊，所以到最后完全啊，都承认他说啊，所要来代表的身份就是那位弥赛亚。好，那最后在被钉死和埋葬呢啊，要提的有两点，就是。在马太福音记载了很特殊的事情，有两件，一个就是只有马太福音说他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呢，突然间天怎么样变黑暗了，然后呢坟墓破开，有死人复活啊，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马太福音的记载。然后最重要的一个记载，就是在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的时候啊，在圣殿里面发生一件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圣所和至圣所中间的这个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啊，这到希伯来书第十章里面特别来解释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我们就知道这个幔子平常有没有人可以进去的？没有，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进去的。但是主耶稣来了以后，他把这个幔子那个分开，这是他最特别的啊。那其实马太福音最让我们看的兴奋的或者最特别的，实际上是第28章里面最后18节到20节里面啊，这个所谓叫做大使命啊，所谓叫做大使命，这是一个马太福音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非常基本上是一个高潮啊，就是主耶稣来了之后呢，他不但他来完成他的工作，而且他要开启一个新的国度，就是要这些使徒们能够所有相信他人都要怎么样去到万民为我做见证啊。那这一节这几节曾经是最了不得的哈啊。也许我们可以很快的念一下哈，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啊，这实际上是马太福音的最后的一个高潮啊。那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之所以能够去传福音，是因为。所有的权柄都给了耶稣，耶稣现在 commission 我们去，所以一切的权柄也在我们身上，所以基本上要不要再惧怕了，不要再怕了，因为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都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叫我们去做的。而且呢，去做什么呢？要传福音，对，这个还一半，他是教我们是怎么样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福音的本身不单单是我们听见主耶稣来我们可以得救啊。我常说也许我们传福音传了一半啊，只是说呢我们听见福音可以得救啊，这不是主耶稣的目的，目的是怎么样听见福音要做他的门徒。换句话说，不是说啊，我买了一张门票就可以进天国了，乃是要扎扎实实做耶稣基督的门徒啊。这门徒要做些什么事情呢？凡耶稣基督和使徒们所教导的，我们都要去遵循。这个事情要怎么样 pass it on？ 凡是来做门徒的人，这些事情要不要教导他们呢？要， 要教导他们。所以这里有人说这是 perpetual 啊，这是不会间断的，不会间断的。因为使徒们所听到的命令是什么？你要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啊，而且要教导他们，对不对？我所教导你们都要教导他们。所以当接触到这个教导的人以后，他们也要把使徒们的教导这个东西传下去啊，所以一代一代一代一代传下去。而且呢，做这样事情有一个保证，保证是什么呢？我就常与你们同在。如果我们遵照神的命令去做这些事情的话，神一定与我们同在。神同在有什么保证啊？我们常常小看的神的同在哈，神的同在有好多保证啊，对不对？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最简单的就是说，天上地下一些权柄怎么样都赐给我们了，他与我们同在，这些权柄都赐下来给我们了哈。然后呢，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啊，一直要到世界的末了。好，那所以这个马太福音啊，这分段就到这里哈。那下面有几个问题，马太福音里面其实福音书里面有很多问题哈。那礼拜五杨通提的问题，我事后会跟你解答哈。那有些经文实际上是不大容易了解，我只挑其中几个。其实我原来的讲义里面有很多这个比喻的解释，但是这是概论，所以不能把细节通通讲哈。那挑出几个来，我也许点一下哈。第一个，在十二章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里面，这个在你们讲义里有哈。有没有？拜托，是时间太早呢，还是天太暗了？这个讲义里有没有？
有
哈。第一个是不可赦免的罪。啊，那这个是什么情况底下？就主耶稣基督啊，在做完赶鬼之后，那些法利赛人说：“哎，这个原来是给鬼王在赶鬼。”啊，所以主耶稣就说呢，他说别的罪都可以赦免，但是这个亵渎圣灵的罪是永不可赦免。啊，好，那这个我为什么提出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常说，哎，神不是可以赦免一切的罪，难道有不可赦免的罪吗？啊，到底这罪是什么呢？啊，那其实在这里主耶稣主要要提的，乃是说，若是圣灵都感动你的，你还可以去抵挡、反对、否认，那换句话说，表示这个人的心是怎么样？刚硬的，啊，心是刚硬的。从另外一个角度，就是说我们坚持 persistently 啊，就是我们坚持不断的拒绝圣灵在我们里面的感动，就是说硬的景象一直到死，啊，那这种罪神没有办法赦免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你从来就不想要被赦免。因为你一直在拒绝圣灵的感动，一直在拒绝圣灵来教导我们的，啊，所以这样，换句话说，主耶稣讲这话的，你们这些人心硬、刚硬到一个程度，你们根本不想要被赦免，啊，所以这里并不说有什么特殊的罪，他不可以得赦免，啊，不要去找这个罪到底是什么，以罪我不去犯，啊，哇，你真的要这样找的话，乃是就说一个人刚硬的心一直不想去悔改的。那这样子的罪当然是没有办法得到赦免啊，所以不要为这一节经文吓得半死，这个然后说我是不是犯了这不可赦免的罪啊？其实它不是有一个什么 single out 的一个罪啊，乃是人的心态里面一直是坚决拒绝圣灵的感动。好，那实际上保罗也讲过哈，我再提醒你哈，在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三节里面。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啊，从前我是亵渎神的，但后来就说然而我还蒙了怜悯，因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啊。这保罗这个这经文实际上就解释了这个在马太福音里面主耶稣说不可赦免的罪真正的意思啊。因为怎么样，保罗他以前有没有亵渎神？有啊，他到处要去抓相信耶稣基督的人，对不对？你说他亵渎是很严重，但他说是怎么样？ 这是我以前不明白不知道时候做的。换句话说，他当他一明白一知道以后，他怎么样就悔改了嘛？啊，所以基本上不赦免的罪是指的我们心刚硬，不愿意去听圣灵的这个感动和改变啊。所以假如我们是一直心硬的人，神真的没有办法的。有时候有没有不得救的人呢？从理论是这样讲，有的，就是一直心硬的就不肯改的人，神也拿你没办法，那神也拿你没办法。好，这是一个。第二个比喻是比较困难的啊，就是在20章1节到16节里面，今天我是没有办法讲清楚的，只是我提醒一点啊，以后有机会再说。就是呢葡萄园的员工每个人都是发1块钱啊，最后一个进去跟最先进去拿的钱一模一样啊。那这个比喻呢，麻烦在哪里？就是说以我们今天这个经济头脑企业管理的这个思想，简直 crazy 啊，简直 crazy 啊。但是问题就是说，主耶稣写这个讲这个比喻的时候，不是在今天这个 industrial world 里面，它不是这个 context， 更不是讲这件到底这样经营是不是会赚钱，那不，目的不在讲这个啊。这一段经文要注意的就是，他在这个比喻之前跟比喻最后，他说以后来的要在前面的反而在后面啊，他是讲这个啊。真正要讲的是讲到前面啊，这个一个这个少年的官啊，这个叫他，主耶稣叫他要把钱财子分掉，所以他悠悠愁愁走了之后，这个彼得说，你看我们已经放弃所有的人，所有的东西来跟随你，我们将来要得什么啊？其实针对那个来说的啊，这里乃是说我们到神的这个葡萄园里去服侍是一个恩典啊，是一个恩典啊。你不要以为你现在做了怎么样很了不得哈，那以后有人愿意跟随主的人跟你一样啊。所以他这个比喻不是在讲经营，乃是讲到就是说在神的国度里面的恩典是一样的啊，恩典是一样的。好，第三个 point 啊，就是在22章里面的一个比喻啊，就是呢1节到14节啊，就是他说天国像什么，就好像一个王啊，他邀请了人进来，本来已经邀请人来了没有？没有，啊，大家都找出七七八八的这个理由，而且不成理由的理由，啊，就不进来。所以这王就说呢，算了，我们到差他的这个仆人到岔路口去怎么样？凡是看到的人都邀请进来，啊，进来之后呢，在这个宴席里面呢，主人就问，哎，说老兄你怎么不穿礼服？啊，然后就把人赶出去。啊，这个人就在外面哀哭切齿，啊，那所以这里不穿礼服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啊，那长话短说，没有时间，啊。那前面那个已经邀请的人，那是基本上是讲到犹太人，因为在旧约里面已经他们是神的选民啊，所以应该在神的国里面啊。但是呢，犹太人拒绝。找出各式各样的理由拒绝不肯，所以神呢就说，好，我先把这个福气呢要给所有的人，在这个岔路口，换句话说，你到外面张三李四阿猫阿狗通通都请来的啊。换句话说，也就是神说要把他的这个做神国子民的救恩要给怎么样所有的人，你看不顺眼的人也都在里面，要给所有的人啊。那中间有一个条件啊，就是邀请来的人呢要穿礼服啊。那你会讲了，这个主人很不合理嘛？啊，我正在穿了个拖鞋，穿了个短裤在外晃，你把我请我到你宴席里，我哪有机会穿礼服？啊，但是特别就是当问这个人说，哎，你怎么不穿礼服？那个人无言以答。换句话说，那个人他明明知道应该穿，但是他没有穿。啊，那节经文要注意哈。换句话什么意思？这个礼服是在门口进来的时候给你的，对不对？不是你带进来的。假如你要求这个人要带来礼服的话，是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啊。那换句话说，这里讲呢，就是说，假如福音要给所有的人，但是你若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给我们的义袍，我们拒绝穿上，这种人得不得救？不得救。 啊，所以这里讲到这不穿礼服的乃是被邀请但是不接受耶稣基督义袍的人，所以他在天国里面一样的没有份啊。好，那马太福音跟路加福音其实里面很多的比喻，而且很多的比喻教导非常的好啊，所以很可惜没有时间啊。那马太福音就到这里做个结束，有没有问题？那概论呢就有这个麻烦哈，就说欲言又止，这个讲到这个很精彩的时候没有时间又接着不讲哈。那只是希望能够挑起一点你们的胃口啊，愿意去好好去读啊。那其实里面有问题的地方或者有趣的地方蛮多的。好，下面呢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跟马太福音呢是非常不同的啊，非常不同的。那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大概是福音书里面最早写的啊，最早写的。那在这个概论里面啊，我只能讲就说好像这个 overview 哈，只是看这个重点啊，这细节没有办法看的哈。首先呢，我们知道马可福音在上个礼拜就讲到这四本福音书都不一样，他们都有不同的对象，都有不同的重点，所以他们写的时候所取的题材都不一样。那马可福音基本上是给罗马人，或者是受到这个犹太教影响的罗马人写的啊，因为马可这个人的身份很特别啊，他的名字叫马可，约翰马可，有两个名字啊。我们礼拜五查经的时候提醒大家一下，新旧约里面的人名都没有姓的啊，没有叫江森的，也没有叫做这个 Miller 的，都没有的，都没有姓的啊，只有一个名字哈。那这个约翰马可呢，这两个名字一个是犹太人名字，一个是罗马人的名字，就好像我们在我们中间中间有人有中文名字也有英文名字啊，英文名字是为了老外方便，不过现在他们很多人学中文大概也就方便一点哈啊。所以约翰马可，约翰是他的犹太人的名字，马可是他的罗马人的名字啊，所以马可是一个很特别人，所以他就为了要写给当时的罗马帝国统治下的人啊，所以他一开头呢很有意思，说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开始啊。特别在哪里呢？他很适合当时罗马人帝国，活在罗马帝国底下的人啊，很听惯的啊。我记得上礼拜提过哈，罗马的凯撒皇帝到后来都把自己当作神，就死掉那个罗马皇帝就把他封成神啊，就这个后继任那个凯撒就把前面的凯撒封成神啊。所以每当一个新的凯撒皇帝就Caesar the emperor of the Roman Empire， 那他一开始新的这个凯撒皇帝开始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这个公布全帝国好消息，用的字就是福音啊。现在有一个新的神的儿子来了啊，所以这个 term 在当时罗马人帝国底下人，他一听很习惯，他知道一件什么事情，新的一个王来了，一个新的 era 啊，一个新的这个纪元开始了啊。所以马可在这里啊，他开始的这个句子是蛮特别的啊，蛮特别的。但中文我们中国人的背景看不大出来啊。然后呢，马可的记载我所以为什么因为这个原因，我建议刚信主的人第一本福音书是去看马可，因为马可比较短啊，而且很合乎这个 Silicon Valley 人的这步伐，非常的快，他基本上好你看的时候好像不能够喘息一样啊，非常节奏非常快的啊，所以他记载非常简短啊， 记载的非常简短啊。所以呢，你看他的时候，看这个马可福音的时候，就要这个所谓的一气呵成，就是一口气要看完的啊。他记载的非常非常的快啊，所以他里面常常用“看哪”这个字，然后呢，用很多的行动的表示啊。他用的最多的一个字就是“就”啊，这个字呢可以翻成“立刻”“即刻”，在马可福音里面用的比任何其他的福音书都要多。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急急忙忙要写嘛，啊，所以他已经说就怎么样了，就怎么样就去了啊。然后用这 and 啊或者又这个字很多。那马可福音的记载有个特殊呢，就是说他不大容易分段的，因为他一口气要讲完，他是来不及分段的，所以基本上是很难分段啊，所以他就基本上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好，那我们等等会讲为什么要如此啊。因为他要记载主耶稣是怎么样，他是仆人，要记载主耶稣他是仆人。在马太福音里面，这个福音书记载主耶稣是什么？是王，是犹太人的王，是犹太人王。但是呢，在马可福音里面，他一直记载主耶稣是一个众人的仆人。那当然有原因的，我记得上个礼拜讲了哈，因为这罗马帝国里面，这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奴隶啊。假如你知道一些罗马帝国的这个背景，大部分奴隶，因为要做奴隶很容易的啊。这个下面讲不是故意要开玩笑哈。比如说，假如你 foreclosure 以后你还不起钱的话 ，out you go， 你是奴隶；你打仗输掉了被人家掳去 ，out you go， 你是奴隶。啊，所以基本上罗马帝国里面很多奴隶，哎，不要以为奴隶都是那些不学无术的，很多是因为很可惜他 bankrupt 了，他可能是一个很好的 lawyer， 是吧？可能是很好的医生，但他因为财务上的困难就变成奴隶了啊。所以罗马帝国的奴隶很多啊，那奴隶要做什么事情？仆人嘛。奴隶没有别的事情，就是要去服侍别人嘛啊，所以他的对象大家能够与我心有戚戚焉啊，所以主耶稣来到世上，他就是要服侍人的啊，所以在第十章第十节里面说，我来不是要被人服，乃是要服侍人啊，所以他特别描述他是一个仆人。好，就是因为要描述他是一个仆人呢，所以他里面的记载很特别啊。第一个，他的出身。怎么生的绝对不要在马可福音上，因为奴隶基本上没有人会考究他的家世啦，他的出生地啦，他的祖宗啦，没有人在乎的啊，所以马可福音没有记载到主耶稣的降生，而且呢也没有像马太福音里面登山宝训这种记载，没有的，因为轮不到奴隶站在台上去高谈阔论，他基本上是一个做事的人啊，所以关于这种discourse 啊，这种言论非常的少，非常的少，几乎没有。而且呢，没有骂人的祭赛啊，像马太福音这个都会骂这些文士的、法利赛人的哈，马可福音找不到的啊，你想就知道，轮不到仆人去骂人啊。所以凡是跟做仆人这个身份不太合的，马可福音基本上都没有啊。好。然后他也删减了很多不合适仆人这个身份的这些记载啊，基本上都没有啊，反而他加了许多比较适应做一个仆人应该有的话啊，比如说至于主耶稣到底什么时候来，他说没有人知道，只有马可福音说连子也不知道啊，这是马可福音加的。好的，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他因为是仆人，所以他都是非常的这个低调的啊，一切要表扬主耶稣的身份的这些这个都没有记载啊，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呢，所以这个在福音书里面提到主这个字啊，在马可福音一直等到最后一章才提到啊，一直在提到，因为和他来到世上是一个众人的仆人的身份不合啊。好的啊，可是呢马可福音呢有几件事情描述的很有趣的 他常常把耶稣基督工作的手，所以你在马可福音里面常常看到主耶稣的手去摸人啦，主的手去摸到这个长大麻风的啦，这种记载别的福音书反而比较没有的。好，那这就是马可福音它记载的一些特色。好，然后呢，福音书里面其实在神的国度里面没有事情是意外的。福音书我们知道这个马太、马可、路加、约翰福音不是按照写书的时间排的我们都知道，对不对？最早写的实际上是马可福音最晚的呢约翰福音所以不是按时间排的乃是在教导上比较合适的好，马太福音写给谁？犹太人的主耶稣不说你们要传福音从犹太全地，然后呢撒玛利亚，然后呢传到地极所以马太福音是先给犹太人的。马可福音呢等等我们会讲这个作者马可福音是写给外邦人的，特别是罗马帝国的人的，有犹太背景的所以你会看见这是慢慢的 transition 慢慢的移。然后到路加福音呢，是一个外邦人，完全外邦人，路加写给外邦人的，是在当时的希腊文化底下的人那约翰福音最后是给全人类的所以是讲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你看见他这个次序上有一点不同好，那马可福音的作者我们也许值得看一下，因为在圣经里面记载蛮多的首先呢这本福音书是马可写的我就不再提了下面有几个地方值得我们谈一下。第一个特别在使徒行传里面记载马可的经文蛮多的有谁记得马可他最先记载马可是在使徒行传哪里十二章里面开始记载，他的妈妈呢叫玛利亚他自己是混血，他的爸爸很可能是罗马人他妈妈是犹太人然后呢他们家蛮爱主的相传呢最后的晚餐是在他家的马可楼上，就是他的家的楼上，所以马可的家境可能还不错之后呢到了使徒行传十二章的二十五节那里面记载到他的 uncle 谁巴拿巴把他带到安提阿去然后呢也参加了第一次的保罗的巡回布道所以他们是三个人，保罗、巴拿巴还有马可都去了。可是呢年轻的马可呢到了一半呢发现it's not what I thought 所以呢到了哪里呢他就离开了，到了一个地方叫做别家在十三章使徒行传十三章，所以他就离开了离开之后呢第二次保罗要再出去的时候呢，巴拿巴还想提拔这个他的 nephew 这个他的侄儿，但是保罗打死也不肯，所以呢就两个就分手了所以使徒行传记载很有意思这个既是像使徒保罗这样子的一个使徒，像巴拿巴叫做劝慰之子的这样的一位神的工人，也有分手的时候所以我记得假如故事停到这里的话又是个悲剧圣经上我是个很乐观的人我发现圣经里面很少悲剧的假如故事停到这里是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故事没有完 啊，所以我们下面要看的两件事情，实际上是今天你我，我们在整个教会里面，我们弟兄姐妹彼此相处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啊，就是在主里没有不可能的事，啊，在主里没有不可能的事。好，那之后呢，真的就不去了，所以最后只是巴拿巴把他带去了，啊，巴拿巴再带去到十五章的时候。好，马可的一生里面跟两个使徒的关系都非常密切，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彼得，啊，一个是保罗，一个是彼得。那我今天稍微花一点时间讲保罗、彼得和马可的关系，这个在圣经上的记载，我觉得对我们今天做一个基督徒蛮值得我们学习，也值得提醒我们的。好。显然保罗跟巴拿巴呢才火了，但是很稀奇的，到了二十年之后，保罗在写监狱书信的时候提到马可，啊，这件事很有意思的啊，提到马可，也许我们来看一下哈。那在哥罗西书四章十节里面啊，那保罗写给哥罗西的教会的信徒就说呢，说到这马可，你们已经受了吩咐，他若到了你们那里呢，你们就接待他。啊，这有两件事情值得一提的。第一个，保罗居然这时候推荐马可，要叫哥罗西的教会的人要来帮助他，啊，将来帮助他。哎，以前不是跟他拆伙吗？说这个人就不配跟我在一起再去传福音的。啊，今天保罗来推荐，啊，推荐他。另外一个特别的事情呢，就是哥罗西。哥罗西这个地方，假如你有机会回去查地图的话，离开他马可开小差的地方不太远。啊，你看保罗的心思啊，你不要看他没有结婚哈，他的这个心思真的很密的。他顾念了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知道他在以前跌倒的地方，也许当地人传了很多马可插进的事情，保罗特别站出来为他讲话。他说现在马可要到你们那里，你们已经接受了吩咐，换说我已经关照过你们，啊，要来接待这个年轻传道人，啊，可不可爱，啊，这就是在主里里面我们服侍彼此服侍。 There's no last chapter， 一直要等到跟主见面的时候，那才是 last chapter， 啊，工作中间可能有跌倒，有失败，可能有不太体面的事情等等等等。That's not our last chapter， 千万记得，不是我们的最后一章，在主里面凡事都可以的。啊，保罗不把它看成马可福音的最后一章，马可感谢神也没有把它看成最后一章，啊，所以保罗后来跟马可工作得非常好，啊，而且他来帮助他重新站起来。不但如此，他到了腓利门书称为马可是我的同工，以前不是不要他一起的吗？现在成为他的同工，啊，成为他的同工。然后呢，同时说是使他得安慰的人，啊，马可是让保罗得安慰的人。到了提摩太后书，那就已经最后了，啊，保罗生命最后了。提摩太后书四章，啊，九到十一节，他说：“你们来的时候就跟提摩太讲，那你来的时候一定要把马可带来，一定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啊，因为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就换句话说，保罗跟马可中间的同工。”以前的他开小差这件事情已经怎么样，这个阴影已经完全抹去，啊，而且保罗觉得他在主里啊是可以来帮助他的，啊，可以来帮助他的。所以啊，在历史上的相传，马可实际上在罗马留了一段时间，工作一段时间，工作得非常好，啊，工作得非常好。所以不要因为一个人有一次的跌倒就把人家 write off， 啊，这是我们在主里服侍一定要学习的。啊，我记得以前在宣道会服侍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在问我，哎，他说某某弟兄跟你好像中间不能有些看法不一样，不能合作，那以后 你还可以跟他合作吗？我就回头问这个弟兄，为什么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在组里面，即使有意见不同，即使甚至于不愉快，像保罗跟马可一样，但在组里面没有最后的，随时随地我们都可以一起来同工的，就像马可跟保罗一样。所以保罗他不单单传教传道，他以身作则啊，以身作则啊，这是值得提的哈。那第二个呢，就是他跟彼得的关系其实更深啊，他跟使徒彼得的关系更深。在彼得前书五章十三节里面，他称马可我儿子马可啊，当然啊，彼得我们知道是结婚了，但是这个马可显然不是他儿子哈。那这里儿子讲什么？属灵的儿子，是属灵的儿子啊。那很可能彼得对马可的一生影响很深的啊，影响很深的啊。他一直很可能是他带领彼得带领马可信主的。那同时呢，在彼得的服侍的过程中间，马可真的就像父亲一样来服侍他啊，这是很可能的。马可福音跟彼得关系呢为什么这么近啊？就是很多的这个圣经学者呢有两种说法哈。一个呢就是说呢是彼得口述，马可呢正笔疾书，他们那时候还没有这个 digital recorder 哈，他叫正笔疾书写下来的。所以在马可福音里面很多事情呢只有彼得一个人知道的事啊，居然在马可福音里面记下来啊，这是很特别的事啊。那而且呢口气跟彼得很像啊，口气跟彼得很像，这是一种说法。另外呢在历史上的相传呢，就是说彼得呢写了一卷书是用亚兰文写的啊，很可能是马可把它翻译过来以后，然后再把它 expand 啊，翻译以后再把它扩充的。那彼得跟马可的关系呢很多地方在马可福音的记载呢反映出彼得是跟彼得很切身的关系啊。我稍微解释一下才讲得清楚哈。比如说呢在马可福音里面彼得很得意的事情呢都没有记载啊，假如马可是彼得的这个徒弟的话呢，这个师父的光荣的事情会不会记载下来？会记载下来的。但是呢，在这个马可福音居然把很多彼得得意的事情都没有记载。比如说，这个彼得在海上行走，啊，这个很少人有的啊。哎，马可福音不记啊。然后呢，复活的时候，别的福音说先向彼得显现，在马可福音他不记载，反而记载的摩大拉的玛利亚是第一个看见主耶稣显现的。那另外呢，你还记得这个在马可福音里面一下子这个出来没有多久就去到彼得的岳母家去医病啊？那彼得岳母家呢，这个家是安德烈在那里啊。那原来是彼得跟安德烈都住在那里啊，这只有彼得知道啊，是彼得知道啊。还有彼得是第一个说主耶稣问他说你们说我是谁啊，彼得是第一个说他你是怎么样，哎，有时候我们还去跟谁呢，对不对啊？那但是在马可福音这段没有记载啊。所以这些让我们看见这个马可福音啊，很可能是跟彼得的关系是分不开的，很可能是彼得写或者彼得口述啊，以至于彼得故意啊要把这些隐藏下来。你注意了我们讲到马太的时候也提了一点，现在讲到马可是彼得的口述的机会很大的原因哈，你会发现这些早期的基督徒啊，非常非常非常的谦卑，从来不炫耀自己的，有没有会注意到的 为什么？啊，为什么？哎呀，对了嘛，师父是怎么样子，徒弟就是怎么样子嘛，对不对？主耶稣整天他自己在讲谦卑，他自己也谦卑。跟他虽然时间不长，三年半，啊，会不会受影响？一定会受影响。啊，所以我们要学的不是人。我们真的要跟这些使徒一样，去跟耶稣来学，看看圣经上讲耶稣是怎么样做事情，他怎么想事情啊，他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就怎么样，不自觉的就会像他啊。所以保罗在讲的就是我们这个对着镜子照哈，叫荣上加荣。换句话说，我们整天拿耶稣基督来照我们的话，怎么样，有没有帮助啊？有，有。千万不要去看那些杂七杂八的书，这个去看那些人的榜样啊！真的，你我们吃什么 ？We are what we eat， 对不对啊？We are what we read 啊！我们读什么书呢，就会影响我们做什么样的人，因为这种影响啊，很可怕的，是慢慢的、慢慢的，一定会受影响的。啊，所以很高兴恩信教会有这个读经的这个运动哈。真的，你越读圣经，你越会像圣经上讲的，越读耶稣基督的生平，越读耶稣基督的教训，越读耶稣基督啊，他在世上怎么样行走，我们就越来越会像他啊，越来越会像他。好，关于马可福音的读者，我这里很快的跳过去哈。一般的相信是写给他是写给这个罗马帝国的罗马人啊，特别会有一些这个犹太教的影响的人啊。那另外有一说呢，就说哎不对，是在巴勒斯坦写的啊。那这个其实对我们初步来读圣经不太重要啊，所以我就这个材料就没有放在里面。好，最后这一段。因为马可福音我讲了很难分段，所以我就跳过，不去讲这个分段哈。那从马可福音记载到很简单的一段经文，就是第一章九到十三节里面，对于一个要做神仆人的一些提醒。那我也许在这里我们来讲一下。啊，主耶稣他。我已经提了很多次哈，主耶稣他教导我们做的事情，永远都是他自己亲身做的，啊，他从来都是以自己做榜样，啊，让我们来学，而不是在那里高高在上讲了一大堆理论 ，You go ahead do it， 他是自己先做的哈，啊。同样的，作为一个完全的仆人，啊，他在马可福音第一章里面也让我们看见，好，有几件事情我们很快的看四样事情。这个其实对我们一个愿意要忠心做神的仆人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提醒。首先啊，他是第九节他去受洗啊，是第一个条件，就是我们要怎么样把自己分别出来啊。那我想信主稍微有一年岁的人都分别为圣，我们听得太多了哈 啊这个分别乃是要从一个地方出来，然后呢不是分别车就在那里 dangling 哈，什么事不做哈，乃是要进入另外一个。所以说分别为圣，在旧约里分别为圣乃是说一个平平常常的一个桌子，我现在分别为圣要放在祭坛里面这个圣所里面，乃是说把一个普通的桌子从一般人的用处的这个情况下把它分出来，然后呢放在专门祭在圣殿里面用的这个 purpose 啊。所以第一件事情要分别出来的啊，要去服侍神的人，第一件事情要把自己分别出来，就是从我们世界的这个里面分别出来，完全归给神啊，完全归给神。如果不做这一步的话，我们不能够真正进入来服侍神的。还记得我们在查罗马书里面我说最重要的一节经文，你千万不要忘记的 在罗马书十二章里面有没有讲？还是有谁还记得？
献
上当作活祭，这就是分别出来，就是我们把我这一个人，从我所有的，从我的心思意念，从我的一切 ambition 啊，我的这个 aspiration， 所有的这些，通通要怎么样分出来？把我的目标是放在服侍神上面，这是第一步。不做这第一步，我们服侍只是啊玩票，就好像那唱戏人是玩票啊，不是不顶真的啊，是真的要把自己先分别出来。啊、主耶稣他施洗的时候，我当尽诸般的义就在这里。好，第二步，第十节，他去受洗的时候呢，他看天开了，然后呢，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所喜悦的。”好，那这里呢，基本上就说啊，圣灵降在他的身上。一个服侍人的人，服侍神的人啊，一定要有第二步，就是在主里面要有领会的啊，然后呢是要有圣灵的。圣灵不是那些我看不知道你们的经验怎么样，不是那些奇奇怪怪的 spooky 的事情哈。圣灵实际上是一个任何一个要全心服侍神的人必须要有的啊，因为靠着我们的肉体去服侍神，这叫做我们家里小时候常常叫锅袋子帮忙越帮越忙，因为我们的心思意念跟神不一致啊。圣灵赐下来的能力和圣灵赐下来给我们的恩赐是会了解神的心意的，因为圣灵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分的啊。所以第二步要服侍神的人一定要在主里面要有看见，而且有神的灵在我们的身上啊。旧约的时候只有那些先知啦什么那些人才有神的灵降在身上哈，但是我们今天一切信耶稣的人怎么样，圣灵都住在我们的里面啊。当我们工作的时候他会赐下圣灵的恩赐啊，圣灵的恩赐，这是第二。第三个呢，他从约旦河里起来的时候他说我的爱子哈，就是呢一定要圣灵在我们里面要有印证啊，然后呢一切是要讨神喜悦为动机。神常常会让我们看见一些事情很有感动，很好。Make sure 圣灵在这件事情上印证是我们要去做的。啊，我记得我以前在宣道会的时候，有个弟兄啊很有意思，他跟他讲，我跟他一起吃午饭，跟他讲的时候，他突然大吃一惊，后来恍然大悟哈。他说我们服侍神要看需要啊。我说是啊，看需要是很对的啊，但是呢。Beyond 需要，我就跟他讲，我说需要，你张开眼睛哪里没有需要的？都需要，你难道都去做吗？乃是要神的圣灵启示你，这一件事情是托付你的啊。单单看需要不够，乃是要看神是不是要你做这件事。回教国家有没有需要？大的要死。台湾有没有需要？中国有没有需要？就是在美国的本土有没有需要？都有需要。假如大家都只看到中国，那回家国家怎么办？对不对啊？所以基本上，神会把你该去的地方，让你看见那个地方的需要，你会有特别的感动，而且你心里有这个印证，这是神要你去的，啊，这是蛮重要的。而且你的动机是要让神得到喜乐啊！我记得我在福乐念神学最后一年，这一学期那一学期都是请一些老牧师来教啊，我受益匪浅啊！我到现在还常常想起他们讲的话。那最后一学期的时候呢，这个一堂课里面，这个要做这个心理测验啊，这个看看你为什么要做传道人，你知道？做传道人的这个理由啊，五花八门的。我突然间下巴掉下来了，居然有这么多的情况哈。啊，这我想也许跟洋人有关哈，这个我不应该有种族歧视哈。啊，有人就喜欢 under the spotlight 啊，像我儿子他这个一到这 spotlight 下，他这个眉飞色舞，这个简直 different person， 就有人就有这样个性啊，他不会紧张的啊，他在最后一个轮到他演讲，他可以不慌不忙还讲笑话啊。有的时候传道人是这样来的，他因为愿意站在 spotlight 底下，所以他就我要做传道人。Where else 有机会你们让我站在这里讲，对不对哈？所以动机蛮重要的啊。所以那一堂课我就对我讲非常重要。他动机，你动机搞不清楚，以后迟早出毛病啊，迟早出毛病。一旦你不能在 spotlight 底下的话，不干。啊，他在这里要动机是要来去讨神的喜悦，要讨神的喜悦。最后。他经过试探啊，岂不是分别为圣给神的吗？岂不是按照神的事情去做吗？是，但是呢，人不经过考试不能发证书的啊。主耶稣也要经过试探，那我们任何一位要服侍神的人，多多少少不同的地方一定要经过考试，就是试炼啊。试炼跟试探有不同，你们知道哈啊，基本上是 motive 啊，试探的目的是让我们跌倒，试炼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得建造啊。原文的字都是 test， 是同一个字啊，就是看的 outcome 跟你的动机是什么。好，那在这里就是因为经过考试以后，才知道我这样做是为着神，而且要按着神的心意去做。啊，不是按照我的 ambition 去做，啊，这是蛮重要的，啊，多少时候传道人会 fail， 啊，跟这个有关，啊，我的计划 my plan 啊 my ambition 啊，其实要搞清楚是不是神要你做，啊，神要你做，这是非常重要。马可在叙述主耶稣刚出来的时候，他医完病以后啊，热不热闹？热闹得很呐，啊。大家都要找他，他跑去哪里？跑到山上去祷告。然后那他这些门徒还很不高兴，好不容易找到这个出名的老师，怎么你都跑去到山上去祷告，而且说哎，这些人都在等你。他说哎，我护照要到别的地方去啊。我想当时门徒已经听得很火，好不容易我能够出点风头，怎么你要走了？主耶稣知道我这段时间在这个地方做的事情已经做完了，I have to move on， 不是因为这里这么多人欢迎我，不是因为在这里有这么好的结果，他的一心要看神这时候要我去哪里，这就是考验啊，这就是考验。好，所以马可福音在这里他记载主耶稣是个仆人，他也的的确确为我们做一个仆人的好榜样啊。愿主来帮助我们，当神的灵激励我们愿意啊，为主工作的时候，也让我们能够像耶稣一样，啊，做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让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来教导我们，也借着你自己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启示，愿主给我们力量，也愿意遵循你话教导我们的一切。求主来祝福我们，让我们活在你的面前，做一个忠忠心心讨你喜悦的人。将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